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五篇，神呼召所预备的人第一。在出埃及记第一章里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被奴役，在第二章我们看见神预备了一位拯救者。本篇信息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第三章，我们将要看见神呼召他所预备的人。我们来看神呼召的动机。神呼召的动机是以色列人的哀求。出埃及记三章七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。神不仅听见他们的哀声，他也在他们受苦之地眷顾他们，因此他完全知道他们的光景，巴望拯救他们。第二方面，神呼召的时间。虽然神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捆绑，他却必须等到摩西完全预备好。出埃及记这几章其实出神十分有耐性，远在摩西出生以前，以色列人就在埃及受苦了，但神至少还等候了80年之久。若是你对所处的情况无能为力，就很容易忍耐。在这样的情形里面，你除了等候以外别无选择。但是对于能干够格的人来说，就不容易忍耐了。神的确能拯救以色列人，他有足够的能力，然而他却忍耐着等候。有时候我们因神的忍耐感到疲倦，就问主啊，要等到几时？你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吗？主，你在哪里？你不顾我们吗？你到几时才为我们做事呢？宇宙中似乎没有神了。诗篇中一再的有这样的问题，因为做事的人也和我们一样。神的忍耐使我们等候的疲倦，但这是对我们有益的。因为我们累了就安息了，我们也许太疲倦以致连祷告都放弃了。我们知道神是真实的，他有他的时候，因此我们学习把事情留给他，然后我们就安息了。摩西的一生过了40年之后，他无法再等候而不救以色列人，他受了最高的教育，并且成了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的人。无疑的，照他自己的估计，他认为他够资格，也准备好要为他的百姓行事。但是神将摩西放在一边，再经过另一个40年，直到他照着神的标准完全预备好。在此我们看见神的忍耐。神为什么需要等候那80年呢？我们没有人愿意等候这样长的时间，当然神要有路才能更早进来，但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人能让他进来，所以神必须等到摩西生下来。40年以后，摩西在那里，而且已经长大了，但神仍需等候，因为摩西是这样天然。因着还没有一个预备好的人，神必须等候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原则，神在每一个时代中都渴望做一些事，问题不在他那一边，而是在他百姓这边。问题总是这样，准备好接受神呼召的人在哪里呢？在我们的时代中，神也渴望做一些事，但是谁准备好接受他的呼召呢？19个世纪以前，主耶稣就说他必快来，但是他还没有回来。如果我们问主为何他的再来迟延这么久，他也许会回答说，预备好让我回来的人在哪里？当我见到有够多的人预备好了，我就要回来。我渴望回来，但是必须有某些事让我能够回来。在出埃及记中，当摩西是个孩子，或者他还是信靠天然的力量和才干时，神就无法进来。神必须等到摩西80岁。摩西预备好了以后，神才进来呼召他。 以色列人因着暴政、迫害和压制而呼求，但神仍需等候摩西预备好。同样的原则，因为没有够多的百姓预备好让他回来，他仍旧迟延他的再来。在出埃及记第二章和第三章里，我们看见遭逼迫的神子民向神哀求，以及怜悯、恩典和慈爱的神巴望拯救他们。但是摩西慢慢的长大成熟，以色列人的哀求是迫切的，神发的热心也是极大的，但摩西的长大却是缓慢的。今天的情形也是这样，许多圣徒一直叹息，渴望主回来，主也巴望要回来，但是预备好的人在哪里？因此不要向主抱怨今天的情形，我们该使自己在生命中长大。当神的主宰把摩西放在一边时，他定规非常丧气，盼望权势。既失去了盼望，他就满足于做一个牧羊人，在米甸地看守羊群。一个曾在王宫里受过教育的人，现在被迫在旷野像牧羊人一样过生活。当年日过去，他失去了他的信心、他的前途、他的兴趣和他的目标，他失去了一切。最后很可能到了一个地步，他不再认为他是神要用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捆绑的那一位。摩西也许对自己说，我必须照顾羊群，但是连这些也不是我的，而是属于我的岳父。我没有主权，没有王国，除了做工维持生计以外，没有什么留给我做了。我目前所关心的是为羊群找嫩草、找水给他们喝。但是有一天，摩西经过了完全的处理，神就向他显现并呼召他。在神眼中，摩西80岁时已完全预备好并够资格了，神才在恰当的时候临到他。在圣经里，神呼召摩西的记载比呼召其他人的记载都长，他呼召亚伯拉罕的记载是简短的，呼召以赛亚的记载也是如此，而呼召彼得和大树的扫罗也是一样。但是呼召摩西的记载篇幅既长又详细，在这记载中，我们找出关于神呼召的所有要点。因此，我们若要明白神呼召的全部意义，必须非常注意出埃及记第三章中神对摩西的呼召。在历史上，摩西是第一个完备、合格且完全的神的仆人。神使用挪亚建造方舟，但他不是摩西那样的仆人，甚至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也不像摩西那样完全，因着他是圣经中第一个完全合格的神仆人，他就是神仆人的标准模型，并且神对他的呼召就是他呼召众仆人的标准。在原则上，我们都必须像摩西一样的蒙召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三方面，神呼召的地方。出埃及记三章一节说，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旷野的背面去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有一天，摩西领羊群往旷野的背面去，这之处只有当我们在环境的背面时才能蒙召，当我们在正面时绝不能蒙召。我相信摩西领羊群到旷野的背面去，是因为他寻找最好的牧场，他也许不满意那些熟悉的地方，他盼望有新的地方，因此他到旷野的背面去。如果我们要接受神的呼召，就必须在正确的地方，这地方首先是在我们处境的背面。假若你是一个教员，神无法在你教书职业的正面呼召你，你必须在背面。同样的原则，如果你是一个生意人，你要被神呼召，就必须到你生意的背面。在背面意思是我们不满意目前的光景。 摩西多年在旷野的正面牧养群羊，但是有一天他失意不满足，决定到背面去看看那里有些什么。如果你不满意你的职业或婚姻，这个不满意会把你转到背面去。每一位蒙神呼召的人都能做见证，他是在背面蒙召的。在呼召摩西的事上，是谁临到谁？是摩西来到神这里呢，还是神临到摩西？我要说，他们都在行走，最后在某一个地点相遇。神从天上走到那里，而摩西从他所居住之地走到那里，因此很难说是谁临到谁。按我们的经历来看，有一天我们来到某地，在那里我们遇见了神。当摩西往旷野的背面去，他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许多时候我们处境的背面竟然是神的山，然而摩西不知道神的山在旷野的背面。但是当摩西带着羊群慢慢走向神的山时，神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。在第五节，神对摩西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本节中的圣地是指人没有踏过之地，这说出神的呼召发生在未受人搅扰的地方。神的呼召总是临到处女地，就是只有神摸过之地的人。这意思是说，每一个真实的呼召都是临到没有人手操纵或意见的地方。如果我们要蒙神呼召，我们必须在一个完全为他保留的地方。在这圣地上有一丛荆棘，第二节说，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那从荆棘代表摩西自己，神从荆棘里呼召的事实，说明神呼召的地方就在我们里面。神没有从天上呼召我们，他乃是从我们里面呼召我们。有些人会怀疑这原则是否适用于大树扫罗的事例中。首先，主从天上呼召扫罗，但最后这呼召成了扫罗里面的东西，呼召他的主进到他里面，进入大树的荆棘里面。我们的经历能证实神呼召的地方是在我们里面。每一个真正蒙神呼召的人都能做这个见证。起头似乎是神从天上呼召，但最后却很清楚，神是从荆棘里呼召。第二节也说到火焰，这是指神圣洁的荣耀说的。在圣经里，神的圣洁被比喻作烈火。无论何时，神呼召人，总是以他圣洁的荣耀来呼召他。神以这样的方式呼召人，为要分别他，归于他的圣洁。表面看来，神的呼召是发生在旷野的背面，实际上是发生在神的山，尤其是在圣地。按经历说，他来自荆棘里，最后来自火焰中，这就是神呼召摩西的地方，在旷野的背面，在山上，在圣地，在荆棘里，并在火焰中。神在火焰中呼召摩西，事实上神就是火焰，因为呼叫摩西的声音是从火中出来，因此那说话呼叫的乃是火。我们都需要在这样的地方，然后神的呼召就会临到我们。蒙神呼召不仅仅是一件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，就读圣经学院或神学院，毕业后接受任命的事。这样的呼召在神眼中毫无意义。神的呼召发生于我们在世界中生活的背面，在神的山上，并在一处没有人搅扰的地方。不但如此，神从焚烧的荆棘中以他圣洁的荣耀呼召了我们。现在我们来看第四方面，呼召者。 蒙召者知道那位呼召者的名字是极其重要的。出埃及记第三章以完满的方式启示了神的名，就是那位呼召者的名。他的启示也许比其他任何部分的话语都更完全。当神呼召摩西时，摩西说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关切神的圣名，他要知道那位呼召他者的名字。呼召摩西的那位首先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在达密的英文译本里将使者这词大写，表示这位使者是独一的。事实上，神的儿子基督就是神的使者，独一的奉差遣者。根据圣经，天使就是使者，就是奉差遣的人。在启示录中，众教会领头的人被称为天使、使者、奉差遣者。所以在三章二节中，主的使者就是神所差遣的人。我们将二节和四节摆在一起，就看见这位奉差遣者耶和华的使者实际上就是耶和华自己。第四节说，耶和华见他过去要看，神就从荆棘里呼叫。这证明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自己，而耶和华就是神。新约启示神的儿子主耶稣降世是奉父的差遣，他是神所差遣的人，也就是神自己。为了呼召并差遣摩西，差遣人的神以奉差遣者的身份向他显现。只有那位奉差遣者才能打发受差遣的人。例如在新约里受差遣的使徒乃是奉神差遣的主耶稣所打发的。在约翰二十章二十一节，主耶稣对门徒说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所以我们这些主的门徒是奉神差遣的那一位所打发的，他就是基督，是耶和华的使者。根据出埃及记第三章，差遣者就是奉差遣者，这在神的呼召里是极重要的一点。知道如何使用雇来的人，并且合宜的监督他们的，乃是已经做过他们那项工作的人。同样的原则，因基督是奉神差遣的人，只有他知道如何差遣人。关乎创造的事，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诸天和地，但在创世纪第二章，当神来接触人并发展与人的关系时，便使用耶和华这名。在出埃及记第三章这里，神前来呼召摩西，不是直接以神的名，也不是先以耶和华的名，而是以耶和华使者的名。本章不是论到创造或与人发生关系的事，而是呼召摩西的事。这样一位呼召者需要具备有奉差遣者的资格，只有作为耶和华使者的基督才够这个资格，因为是那位奉差遣者呼召受差遣的人，就是耶和华的使者，神的儿子来差遣摩西。为什么耶和华的使者这名称不用在出埃及记的头两章呢？因为直到第三章摩西才预备好，所以神作为耶和华的使者临到他，要呼召他并差遣他。为了差遣摩西，需要一位有奉差遣之经历的人。根据撒迦利亚书第二章，差遣者就是奉差遣者，奉差遣者就是差遣者。在出埃及记第三章，我们看见同样的原则，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自己。神的儿子奉神差遣者实际上就是神自己，太初与神同在并且就是神自己的那位，就是神所差来的。耶和华的使者这个称呼主要是指神的儿子基督。 奉差遣拯救神的百姓脱离他们受苦的光景。在出埃及记第三章这里，主来呼召摩西，为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捆绑，因此他作为耶和华的使者来到那里。本章所启示的第二个名称是耶和华，意思是他昔是、今是、以后永是。这个称呼基本上是由是这个动词所组成的，除了主以外，其他一切都是虚无，他是唯一具有存在之实际的那一位。除了他以外，是这个动词不该绝对适用于任何人或任何事，他是唯一的自由者。宇宙中的万有都是虚无，唯有耶和华，他昔是、今是、以后永是，他过去是、现在是、将来还是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，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是。根据本节，神是，而我们必须信他是。神是，但我们不是。如果我们要被神呼召，我们必须认识那位呼召者首先是奉神差遣者，其次是耶和华，昔是、今是、以后永是的那一位。我们必须晓得呼召我们的神是，而我们不是。我们都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认识神。这位呼召者就是神，希伯来字的神是以罗心，意思是信实守约的大能者。神不仅是大能的，还是信实履行他的约的。如果我们要被主呼召，我们必须知道他是大能且信实的，有能力为我们做一切事，并且信实的遵守他的话。第六节说，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你父亲的神这个片语表明与神的历史，当神来呼召你，他对你不该是一个陌生人。如果他对你是陌生人，你就没有资格蒙他呼召。说神是我们父亲的神，不是指他是我们肉身父亲的神，因我们肉身的父亲也许不是神的儿子。当我们得救时，我们得到另一个家谱，另一个属灵的族谱。故此保罗对哥林多人说，他用福音生了他们。保罗没有结婚，因此他没有肉身的儿女，但他有许多属灵的儿女。每一位在基督里的信徒都有一位属灵的父亲。在神眼中，呼召你的主乃是你属灵父亲的神。摩西肉身的父亲是一个敬虔的人，所以当神呼召摩西时，他称自己是你父亲的神，这说出了与神的历史。当神向摩西显现并呼召他时，他不是一个陌生人，因他已经与摩西一家同在好几代了。摩西父亲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这意思是说，神是每一种人的神。我们也许是一个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好人，像以撒一样平凡的人，或是像雅各一样的抓夺者，但不论我们怎样，神都是我们的神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是包罗万有的神，无论何时神来呼召你，他总是包罗万有的那一位。神是我们父亲的神，他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神的这些称呼也说明他是立约的神，立约的神是为着每一个人，不论你是谁，他是你的神，并且他有资格呼召你。现在我们来到神最奇妙的称呼，我就是那我是。在十四节中，主指示摩西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我是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主的名是我是，换言之，他的名就是是这个动词。我们没有资格说我们是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 唯有他是。所以他称自己，我就是那我是。中文译本说他是那自由拥有的。我是指明那位自由的，他不需要依靠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而存在。这位也是那拥有的，那就是说他永远长存，无始无终。在约翰8章58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，我就是。主是那伟大的我是，是永远长存的神。我们已经看见在3章14节，主吩咐摩西对以色列人说，那我是的打发他。我是这词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，但在这里的作用是一个名字，甚至是一个独特的名字。如我们所看见的，这名称实际上就是是这个动词。只有神够资格把这个动词应用在他的存在上，因为只有他是自由的。你我必须认识，我们不是自由的。神就是那我是，他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我们能在我是这两个字之后加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你疲倦吗？这位我是就是你的安息。你饥饿吗？他是你的食物。你发死吗？他就是生命。在新约里，主用许许多多的事物来描写他自己。我是真葡萄树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我是光。作为我是的那位，神是一切，天地空气水树木鸟牲畜。这不是泛神论，泛神论是一种把神和物质的宇宙视为一个的宗教信仰。我没有说每件事物都是神，但我的确宣告神是一切积极正面事物的实际。这暗示出神必须是你，甚至是你这个人的实际。我们能对他说，主，你就是我。如果主不是我们，我们就一无所有，没有实际。这伟大的我是包罗万有的一位，就是来呼召我们的那位。说我们的神是包罗万有的一位，并不是异端，乃是满了亮光的真理。只有那些眼瞎并在黑暗里的人才反对这样的真理。我能做见证，在我50多年的基督徒生活里，这位我是一直扶持着我，因着他以他的所是来扶持我，我从来没有滑跌退后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能持续在这个职事里40多年之久。我认识召我的那位，那位我是呼召了我，那位呼召我的一直扶持我。人的言语无法说尽他的所是。最后，这位呼召者是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。希伯来这词的意思是过河的人，过河的人是一般分别的人，一般从世界里分别出来的人。如果我们要被神呼召，我们必须看见呼召人的神乃是过河之人的神，被分别之人的神。他是这样的一位神，他不是那些在巴别之人的神，也不是那些在埃及之人的神，因为他们没有被分别。我们若不从世界中被分别，神就不能成为我们的神。他不是埃及人的神，而是希伯来人的神，就是过了河为着完成他旨意之人的神。